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四章第521节。我们在上个星期大概是讨论到10点32分的地方，而这第四章转世纪，主要赛斯是希望我们了解，我们不是活在人世间的这个自己而已，人不是人死如灯灭，事实上在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死亡之后，我们都一样的有意识。所以在上个星期最后赛斯提到，意识是一个变为的状态，因此赛斯说，我所说的这个多次元的自身不是一个完整且已经完成的一个心理结构，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变为当中。我们在写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写实现的艺术。各位去想想看，所谓实现的艺术，是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化为实际上的物质化，叫实现的艺术？在我们最近的课程，尤其是在前一两天谈到脑力激荡术的那一节课，我们也提一个概念，就是其实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创造。那创造就是实现的艺术啊。我们在学实现的艺术，我们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在学创造。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告诉我们，我们是来演戏的，我们是在一个转世纪当中。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次一次不断的在转世呢？是因为我们在学怎么样把我们内心的想法化为物质化。而这里所说的我们内心的想法，当然不是指物质世界的自我而言。刚才已经提到了，意识是一个变为的状态，我们在变为的状态，我们一直在发展一个多次元的自身，所以我们在学实现的艺术。而且我们在学实现的艺术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内里有无量的创造潜言，无限的发展潜能，但它还没有学会加以实现的方法，必须在自身内找到方法，找到方法，然后把我们内在的那些数不清的创造带入存在。各位去思考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字，那这段文字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人世间的真正的目的是在学实现的方法，是在学创造，数不清的创造，把它带到我们现在的存在当中。而且在我们的内在有着无量的创造潜言，无量的发展潜能。各位去思考前面的这一段话，那么各位去想想看，我们活在人世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是创造啊，不是寿命活多久，不是身体多健康，不是有多少财物。因为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是在梦中的话，你会在乎梦中的钱财赚多少吗？你会在乎你在梦中的身体要多健康，要吃多少的补品，让自己永远活在梦中吗？我们会这样想吗？再好的梦，我们也是体验的就好。我们在梦中的确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白天难道不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吗？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我们日常生活的生活跟梦中的生活，对我们的内在来讲都是一个创造性而已。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外在生活物质生活不过是内我的一个梦而已吗？如果各位了解我们在人世的生活只是内我的一个梦，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在梦中，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不是在梦中的某些体验，而不是在梦中自己要有多健康，在梦中要活多久，在梦中有多少的财富，多少的名声，也是一种感觉而已啊。是不会有一个人希望在梦中永远都不醒的，因为我们如果从梦中醒过来，我们可以重新再做新的梦。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在人生 只有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永远用这种方式在生活的话，各位去思考看看哈。如果你可以换不同的身体，然后有不同的人生体验，你是比较喜欢只有一种，还是希望有很多种人生？我最近在搬家，然后有另外一位朋友，他最近也准备搬家。这位朋友呢，几乎每一两年都搬家一次。他在跟我说，他说搬家让他觉得非常的兴奋，充满了一种新鲜感。每换了一个环境，他总在体验不同的人生的状况。那么一样的，赛斯刚刚不是说吗，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拥有多次元的人生，而且我们在创造宇宙的激情戏，我们不会只有喜欢一种角色。如果站在内在的角度在思考物质人生的话，当然你希望有更多的人生，更多的体验，更多的创造性，更多的宇宙激情记。那么各位去思考哈，我们今天上的是灵魂永生，昨天上的是早期课的第一册四十节哈。从四十节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造。就像我的朋友经常在搬家一样，我们了解搬家很辛苦，要搬的东西很多，要重新打包，要完全适应不同的生活，甚至连周遭的社区的生活或者是市场方面的机能都要重新去适应。所以搬家并不是只有搬东西很累，不是只有适应新的生活不太容易，而且连整个生活的机能都要改变。以我来说，我已经开始要去熟悉我新住的地方的周遭的环境。以前对我来说 Chino Hills 是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生活在 Orange County， 而我们上课的地方是叫 Diamond Bar， 那 Diamond Bar 也是属于 LA County， 所以对我来说呢，像 Ontario 啦 Chino Hills 这些都属于 San Bernardino County， 我想都没有想到这将来会变成我的生活机能的一部分。可是像这一两天，我是因为找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往我们家的后山 Chino Hill 的方向去找，好，结果我才发现哦，原来从我们家往后面走，这个距离呢还蛮近的。比方说我平常可能在工业市的好市多买东西，好，那同样的距离呢，我在 Chino Hill 的好市多呢大概是花同样的时间就可以到了。人比较少，东西比较多，而且连税率都比较低，买东西少了 2% 的税率，也就是如果买1000块钱的东西就省了20块了。当然不是为了要省钱了，主要就是我觉得比较近。所以新的地方总有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种生活方式。搬到这个新家之后，就开始在探索我们家后山的 Chino Hill 的这边的商店啊，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店面。再跟各位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我们在原来的地方因为住了20几年了，我有2个大冰箱，一个已经用了20几年了，而另外一个大概买了1-2年。那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呢，只搬新的那一个，而大的旧的那一个呢，大家都不要我搬过来，好啊，那就留在那里，而我的女儿又不要。可是冰箱里面有很多食物啊，冷冻柜里面也还有一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我本来想跟我的女婿商量，就把这个大冰箱搬到车库里面，暂时再用一阵子。我女婿呢就跟我说要找人来帮忙，还要从大门出去再绕一圈回到车库里面。但是我发现他面有难色，那为什么面有难色呢？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呢，冰箱要丢掉不是可以随便乱丢的， 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当你买新的冰箱的时候，那对方把旧的冰箱一起拿走，好，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否则的话，不但要花更多的钱之外，而且还蛮不方便的。我发觉他有蛮困难的这个表情，虽然他很乐意的要帮忙，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脑海里头呢就呈现出一个画面，通常我们到店里头去，店里面总是有那种大冰柜，那我在想说是不是买个大冰柜。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家里拥有大冰柜，类似像店里面卖冰淇淋那种冰柜，盖子是往上掀的那一种，不是有门的，是把所有的东西摆在下面冷冻的。我马上上网去找，结果只花美金100块就买一个5 cubic feet 非常大的一个冰柜，而我的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的重要的点不是解决问题而已，而是我发现这个东西还真蛮好用的。一般我们买冰箱，我们的冰柜都是小小的，而有这样的冰柜的话，就再也不用担心买的东西需要冰冻的了。而我的女婿看到我买那个冰柜那么好用，他就说哇，他也好想买一个，我当天下午就去载了一个送给他了。这就是合乎刚才讲的，那些数不清的创造带入存在。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在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案，甚至是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方案，我们就不要在原来的事情上去打转了。为什么冰柜很重要呢？是因为现在有大型的气炸烤箱，只要买回来的东西，即便是冰冻的，只要几分钟吧，8分钟两面，就可以把完全冰冻的鱼化成香喷喷的烤鱼，或者是像冰冻的鸡腿肉，20分钟就变成非常好吃的烤鸡了，甚至冰的羊排牛排也是一样，所以非常的方便，不用退冰的。现在因为变化很多，所以连面包那种蒜蓉面包也是冰冻的，直接拿到烤箱直接加热就可以使用了。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以前的人不是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吗？我们在欢宜的时候总是要非常小心，而且鱼片上面总是要抹一些粉，不管是面粉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粉也好，总是要抹薄薄的一层粉，这样去煎鱼，而且还不太能随便乱翻面，要熟了才能翻，不小心还是会弄破。可是刚才我说的那种烤鱼的方式呢，就直接从冰库拿出来，要的话就放一点调味料，然后就直接放到气炸烤箱里头，两面20分钟，烤出来非常好看的金黄色，而且炸得非常酥，里面的汁却仍然都存在，也绝对不怕鱼会弄破。就算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随手拾起来很多很多的新的方法，创造性的方法。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创造性的，赛斯在这里说，因为他创造种种不同的情况而在其中运作，并且给自己设下挑战。有些挑战在我们来说呢，一定会遭遇到失败的，或者是至少在一开始很容易遭遇到失败，因为他首先必须创造那些会带来新创造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提的，如果没有落差又怎么能够去创造，如果没有困难又怎么去解决困难。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很多的我们自己设的条件，设下的挑战是必然会遭到失败的。赛斯用的英文字是 doomed, D-O-O-M-E-D, 这个字的意思是注定要失败，注定要毁灭，注定要死亡的。那么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来想，我怎么可能创造那样注定要失败，注定要毁灭的人生呢？有啊，要不然 像《红楼梦》要怎么演呢、啊？不是要创造像林黛玉那样的角色吗？那我问各位嘛，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林黛玉，那么你要把林黛玉改成一个很乐观的林黛玉，故事就没有办法演啦。如果在戏剧里面，那每一个人都完整完美，而且充满着最完整的人格的话，那么请问这个戏剧还能演下去吗？或者是换个角度来思考好了，如果有一个心理师跑到林黛玉家，然后把林黛玉的那个忧郁症治好了，三两下就把林黛玉变成王熙凤了，那请问各位，《红楼梦》还能演下去吗？各位去试想一个场面，像这么样的激情戏，《红楼梦》啦，或者是《罗密欧朱丽叶》啊，这种动人心弦的激情剧，假设这样的戏剧，然后演出的男男女女是同一个面孔，同一个个性，同样的表演，这样的话我们在看戏剧吗？还是我们在看阅兵？还不如看国庆日的阅兵嘛，每个人长得差不多，好，身高差不多，动作差不多，所有的反应都差不多。如果每个女生都是美女，而且美得非常美，可是因为都是同个形式，那美女是美女吗？如果所有的男生都一样的英俊，身体一样的魁梧，一样的有力，如果每个人都是英雄好汉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英雄好汉了啊。所以赛斯在这里讲，好，没有错，我们对自己设下很多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定会失败的，而且是会毁灭的。像真的一生来讲的话，好，各位去思考，好，他从小时候开始，好，过着不幸的家庭生活，然后长大的过程是那么样的曲曲，在整个二三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身体的状况也都一直的很不好，没有像黛比胡特或者是路易斯赫，至少这些人哈，在前面的娶妻过程之后呢，他们的后半辈子是很辉煌的。所以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不是来医疗身体，人生不是来赚大钱，不是这些东西。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要永远在梦中，如果以创造性的角度在看真的这么一生的话，各位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了。而且就好像演员在演戏一样，演完戏就下台一鞠躬啊，哪有一直待在舞台上的必要呢？所以即便是早死，即便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充满着挑战，这是我们给自己设下的挑战，虽然知道一定会失败，但是因为必须要创造那些才能带来新的状况，而所有的这些都是怀着伟大的自发性跟无限的喜悦来做的。如果各位去应征林黛玉那个角色的话，是不是各位尽量的要把自己演成那种多愁善感的个性呢？假如你去演林黛玉的话，你一定会尝试各种方法去了解什么叫多愁善感嘛。如果你今天去演西施，那么一定要了解西施的特质是什么，而尽量的去表现西施的特质。如果各位去演花木兰的话，那花木兰的特质绝对跟林黛玉的特质不一样。我们怎么可能把林黛玉演成王熙凤啊？怎么可能用什么方式把林妹妹变成一个强悍的女人呢、啊？因为在戏的角色上，她想要表现的，她想要展现出来的特质，以及她想要面临的挑战，跟在整个戏份上所要表演的部分，是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的。如果每个人的表演方式，每个人的人生状态都一样的话，那么各位，我们不如去看国庆日的阅兵吧。设备再好的房子，你也不可能完全盖的都是一样的，要不然的话也就变成军营了，阿兵哥住的地方啦。可是我们都在想，我们要跟别人一样，我们要像那个成功的人一样， 可是这就不是我们的戏份啊，就好像我刚刚讲过，如果是在一个宇宙的激情记里头，如果我们的转世经验每一次都一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角色永远都是那种角色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能够创造些什么呢？有很多人常常会用你创造你的实相来对自己说，或者是责怪别人，这不就都是你创造的吗？是啊，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记忆当中，所以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创造。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创造一个我们必然会失败的情景。有很多人会问说，哪有人投胎是惭愧的呢？哪有人会投胎在那种不良的家庭呢？像甄他的早年生活是那么样的悲惨，就是因为这个悲惨，所以才能够创造他到后期把整套的赛事资料传出来的这个过程啊。如果一开始他的情况就跟平常人一样的话，那么整个赛事书真的也很难传出来啊。那么真的生病，真的早死，是不是像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林黛玉的早死是一样的？我们的物质人生不过是内在自己的一个梦而已啊，而所有的梦都是创造性的，主要是要让我们体验不同的人生体验而已。以这一章赛斯在转世纪的这一个论述方式，各位更能理解为什么赛斯资料不是来治病的，赛斯资料不是让你赚大钱的，甚至赛斯资料也不是要让你去改善你的关系，变成你们的关系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不会带来落差。如果没有遭遇到失败，我们又怎么创造新的局面？我们又怎么体验一个新的感觉出来呢？所以虽然这个剧情看起来是很动人心弦，甚至是悲剧，可是这些都是伟大的自发性，伟大的创造力，无限的喜悦。因此赛斯说，你创造出来的环境远比你知道的要多。我们不是只有创造这个环境啊，就好像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梦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的转世纪，我们还有不同的角色在演，可能这一世在演花木兰，而可能在下一世我们才挽着那个抱着自己的心脏的西施小姐，要不然就是多愁善感的林妹妹。每个演员在扮演她的角色，而且集中焦点在她的戏里面，可是都有一个内在的指导原则，也都有一个指导灵，因为我们同时在人生，也同时在内在。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多次元的意思是什么？是在不同的次元啊，我们在不同的次元都活着。那么次元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三度空间，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我们这个次元，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次元就是全部的人生，全部的世界。现在的科学家非常的清楚波粒二重性，也就是即便是物质，固定物质的粒子，它仍然是由波造成的，波跟粒子是可以互换的。物质世界是以粒子来形成，而这个形成物质世界的粒子却是波。我们的思想是一种波形，而这个思想可以直接化为物质。各位再去仔细思考，什么是波呢？波就是一种振动啊，就是一种频率啊。那我们的思想具有振动的特质，所以思想它是一种波，把很多的思想集合在一个胶囊里头，它会形成这个同一个胶囊里面的波的形式，我们叫做灵体。所以我们的灵体仍然是思想的集合物，而我们的实相呢，我们的实相仍然是一种波，一种频率状态。波的形式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好像我们经常在形容的像电台的波，好，电台有不同的波度，波的频率。比方说在我们洛杉矶，丁山老师的工作是在1300电台，假如1300电台是物质实相的话，那么1390就听不到1300的声音了。如果我们在其他的坡度，我们就不知道1300这个物质世界的坡度啊，我们听不到这里的声音， 我们完全无法感受到物质世界的一切的一切，就好像一个人如果死亡之后，他的波频率从物质世界移到在上面一层的叫做死亡地带，那已在死亡地带的波度呢，不能够感觉到人世间的其他的事情，或者是人世间的人们呢，无法去感受死亡地带的人的所有的意识形式。所以从思想开始，一个人的意识形式从思想开始，它就是一种频率状态，一种波的形式。如果是一种频率状态的话，频率当然会吸引跟频率相近的人，而且会感受到这个频率相近的人。而从思想的频率状态慢慢延伸的话，就变一个人格的频率状态，而所有的人格的频率状态就变成这个人的存在的频率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存有。而我们所生存的实相叫做世界，叫做多少次元多少纬度的话，那这个纬度或这个次元仍然是一种频率状态。我们在这个频率状态跟其他的频率状态，并不是因为有不同的时空，而是因为它的频率不同，我们感觉不到其他的世界的频率，其他的世界的频率的森林也感觉不到我们这边人们的想法或人们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如果两个人他的思维状态一直都完全不一样的话，他的频率状态不一样，所以你很难了解为什么他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为什么他的行为方式是那样，是因为他的频率跟你不同。那频率不同，振动不同，振动如果不同，吸引的事情也不同，他吸引他创作跟他的频率相近的人生状态，这就是以他的频率，以他的思维，以他的意识形式，然后再过他的人生。我们既然连我们自己的思想所碰到的事情都跟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是频率相近才会做吸引的话，难道我们的层面不是这样吗？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里如果演腻了，我们的频率自然而然会往上移升或往下跌，不管是怎样的话，频率跟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频率就会不同。当我们的频率跟现在的物质世界的频率不同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玩了。所以可以这么说吗？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意思是我们具有不同频率的感知方式。我们在物质世界以我们的脑袋，以我们的自我能操作的范围，我们叫 mental 嘛。我们常常在讲，尤其我们在看赛斯资料也好，或看其他的道瑞资料或其他通灵资料也好，他们都会用另外一个字眼，比方说像 psychic 这个字眼。那 psychic 或者是我们说的意识性是什么东西呢？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形容，就是频率的海关嘛，它就是个频率的关卡，从这个频率要到另外一个频率，它有一个关卡，这个关卡不在物质世界，也不在内在世界，在不同的频率中间是有一个关卡。这个关卡以意识，以一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叫 mind， 我们叫 mental， 好，甚至叫做 spiritual。 可是在上一层呢，在上一层就不在我们有意识的外在自我的这个范围里面，好，它是属于我们外在自我的范围之外，可能不是一个精确的描述方式，好，这是道瑞所说的。好，道瑞在他的对话的英文版第58则曾经也提过这样的观念，有点像赛斯所提到的意识心，或者是叫以太体，或者是叫灵体。好，可能以太体跟灵体都还是不同的身体啦。我们说我们一个肉身呢，拥有至少四个身体，从肉体开始，灵体、心智体跟投射体。而为什么我们拥有四个身体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呢？可是我们不是在做梦的时候慢慢把我们的肉身放下来变成灵体出游吗？然后慢慢出游到更深的时候，我们会变意识体，连自己的身体都完全消失了，完全不觉知到了，甚至到投射体，甚至可以超过所谓的太阳系，我们的意识可以移到我们生存的整个太阳的这个系统之外。各位去思考，这难道不是频率吗？ 频率不就是波的振动方式吗？波的振动方式不就是好像电台的1300跟1390的不同吗？我们处在1300，我们只能听到1300的声音，我们处在1390只能听到1390的声音，虽然它的频率蛮相近的，可是却听不到，完完全全没有听到另外一个频率或另外一个电台所发出来的任何的声音。各位再去看看，我们在谈所谓的脑波，我们说我们的脑波，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我们的脑波绝对是在14以上，好，14赫兹以上。可是我们只要掉到14赫兹以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阿法波状态。我们处在阿法波状态，就是处在一个所谓的电信实相状态，我们处在一个非自己的，所以 psychic 的那种情况。那我们在脑波的移动当中还会继续往下走，好，到 theta 波 delta 波，而在各种不同频率之下，我们进入的世界进入的频率是不同的。在赛斯资料当中也提到，在其他的次元其他的实相当中，他观察我们并不是用肉体的方式观察我们，他是用频率的方式，用我们的灵体的方式来观察我们。那我们的灵体当然就处在一种波的形式嘛，我们处在一个波的形式，其实还有不同的波的形式。所谓的 psychic， 所谓的心灵，它好像是个桥梁，把我们在物质世界跟我们的内在世界，或者是我们从粒子的世界到波的世界，这两个部分当作是一个桥接的工作。这个桥接的部分我们叫 psychic， 可是我们在翻译整套赛斯资料当中，我们对这个字真的跟其他的所谓的 spirit、 mental、 mind 这些字全部都混在一起，我们说它是精神，它是心理，它是心灵。我知道这样没有错啊，从字典上翻的确都叫心灵啊，但是赛斯资料是一个多次元的资料，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在看多次元的世界的资料，所以他在讲的每一个字，尤其是刚才讲的这些 spiritual 啦、 psychic 啦、 mind 啦、 mental 这些东西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因为它指的是不同频率、不同的意识状态。有时候真的是会蛮感叹的，即便是同样的字，可是在中文的翻译，在同一个区间，同一个段落当中呢，有些部分翻译成精神，有些部分翻译成心灵，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可能都差不多啦，反正心灵都叫做心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心的范围是蛮广泛的啊，心包括心理啊，包括精神啊，包括心灵啊，包括灵性啊，全部都是心啊，连脑袋瓜想的都是心的一部分啊。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赛斯的多次元观的话，这些字如果分不清楚的话，我们会跟自己在打架，我们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区分出来。所谓的心灵或者是所谓的意识心，意识心绝对不是你以为的你的心里面在想的事情叫意识心的。意识心是介于自我意识跟潜意识的一个桥梁，就像我们说的这个psychic， 它是介于粒子跟波的桥梁。当我们回到波的形式的时候，我们可能回到梦的境界，回到梦的境界，我们同样在过好像是物质生活的三度空间的一切的状态，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在波的形式过生活，我们不是在粒子的形式过生活。我们在波的形式，我们要转换时空是非常的快速的，而且你在梦中呢，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比较重要的很简单，换个梦做就好了。各位，换一个梦，我们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各位在噩梦当中，你不需要去修复噩梦中的任何事情，你在梦中如果身体有不舒服，不需要去吃梦中的药，不需要，我们只要换个梦就好了。各位，难道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吗？我们的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就好了啊。 哪有人在噩梦当中用治疗的方式去治疗他在噩梦当中所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治疗我们在噩梦当中的噩梦吗？还是醒过来就好了？还是换个梦做就好了？既然可以有那么多的梦，既然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的人生，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因此你创造出来的环境远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每个演员都扮演他的角色，集中焦点在他的戏里面，而且都有一个内在的指导灵，内在的指导原则，因此他不是被遗弃在一个他所创造的却遗忘的戏里面，他从来没有被遗忘过，我们从来就在接受自己的挑战而已，而且这个挑战还是我们自己选的。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的挑战呢？主要就是创造性，不是要去疗愈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悲剧，而是从悲剧当中去找出它的创造性。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激情戏，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想要有不同的挑战来找出新的方法。我们从来就不是固定在一个角色上，我们也没有把自己遗忘在戏里面。这里赛斯说，只要透过赛斯所说的内在感官，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知识跟资料。那也就是说，我们从粒子当中呢，只要回到波的形式，我们只要改变一下频率，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只要在梦中呢，换一个梦就好了，或者是醒过来就好了。当我们醒过来之后，是不是知道那前面的梦当中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隐喻是什么？我们虽然在粒子的世界，在粒子的频率，可是我们的脑波随时可以上上下下移动。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意识形式透过我们的波可以移动的话，那只要我们的波移到一个比较轻的波，好，频率比较低一点的波，我们就进入到其他的实相，或者是透过我们的 psychic， 透过我们的意识心，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演什么戏了。这里赛斯说，只要透过你的内在感官，你就知道你所有要演戏的内容，而且所需要的知识跟灵感是唾手可得的。因此除了那些局限在这出戏的范围的资料之外，它还有其他的资料来源，也就是我们只要把自己的频率稍微往上提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在用什么样的脚本，我们在演什么样的戏。赛斯在这里说，每个演员直觉地知道这一点，而且呢，在戏本身之中已经设有某些片段，已经留有余地，以便每个演员能够中场休息，来消除一下疲劳。当我们在看长一点的电影，也常常会有中场休息，像看《飘》啊，《乱世佳人》啊，连看电影都有中场休息。当演员当然也有中场休息嘛，所以我们虽然在物质世界演戏，可是我们还是有中场休息的时间。那在中场休息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内在感官就会告诉我们，好，我们的其他角色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原来我们是演超过一出戏中所出现的自己。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能了解，原来我们真的只是一个梦而已。所以各位，我们在睡觉，好，我们真的只是解除身体的疲劳吗？当然不是嘛，好，这就是我们在中场休息。我们不再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演员，我们从这个演员的这个身份呢，退到后台，退到不同频率的波的世界里头。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真的只在用内在感官，我们的内在感官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现在只是各位，我们在中场休息，我们到后台去了，可是我们忘了把后台所得到的资料再带回前台，所以才会有圣人无梦的这种说法。为什么圣人无梦呢？因为圣人知道在梦中呢，就是中场休息，在梦中呢，我们可以回到后台去， 我们可以了解后台的资料，甚至可以到那边去告诉写剧本的导演啊，这样写比较好了啊，那样写比较好，不要这样演了，用另外一种演的方式。我们不是只有死亡的时候才可以回到内在吗？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波嘛，本身就是频率，本身就是一种振动方式嘛。各位，我们每个人不是有每个人的特质吗？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完全不同，好，即便是同个性别，即便是同样是兄弟姐妹，可是每个人的振动不同，是不是每个人的频率都不同啊？我们从频率的角度，从波的角度去切入，各位就很清楚什么叫多次元人格，什么叫多次元人生，为什么我们在演不同的戏，因为这全部都是在一种频率振动的状态。频率振动就是波嘛，波就是频率状态，而频率状态或波呢，就形成了一个人的特质，一个人的人格。那么包在一个组织家当里头的话，就是这个人的存有。而所谓的不同的实相或者是不同的次元的话，指的就是在不同的频率状态嘛。如果我们现在所用的肉身，用肉身在思维，用肉身在考虑事情，用肉身在体验任何事情，是用某一种波形的形式，那么这个波形的形式只能在物质世界的形式当中才能体验到物质世界的事情。可是这个形式我们随时会移动，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物质跟我们的所谓的内在的这个次元之间，梦境的次元之间呢，是借着一个桥梁，而这个桥梁我们叫灵性，叫 psychic， 而能够截肢两边的这个意识形式我们叫意识心。我们只要回到非物质的频率状态，非粒子的振动方式的话，我们就处在所谓的梦境状态或死后状态。而在粒子的生活方式，当然用肉体感官去感知外面的形式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回到梦境，好，或者是不再用自己的肉身去感受事情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内在感官了。所以一旦我们到梦境之后的话，我们用的就是内在感官。而当我们在用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就领悟到我们远远的超过一出戏中所出现的人格，好，所出现的自己。而这些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在剧本上的编写，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有份的。好，刚才已经提过了，你可以跟在写剧本的内在自己，来讨论一下，诶，这个剧应该怎么演才好，而他不受当时积极关注于剧情中活动的所受到的那些限制。我们到了粒子的层面的话，我们只能用粒子在移动嘛。可是如果说我们回到梦中，我们使用的是波的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在波的形式当然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了。所以我们常常误会一点，所谓的我创造我的实相或我改写我的剧本，我的人生的剧本是我改写的，那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写我的人生剧本呢？比如说我要改变成更有钱啊，或者是任何在人世间的人想要的心想事成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生改呢？因为改剧本是在上一层，用暗示，用建议的方式，用 meditation 冥想静坐的方式，好，用想象力的方式，才能够到内在。我们在不同的波的振动形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到我们的内在，在上个层面去改我们的剧本。如果我们是在物质世界，因为物质世界是粒子的世界，在粒子的世界当然受到限制，因为频率不同嘛。我们刚刚讲过了，就像1300没有办法听到1390的声音一样，那么你今天要改声音的话，你必须要回到不同的频率才能够去改我们的人生的剧本。赛斯在这里说，这些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中场休息的这个时间呢，是跟我们的睡眠状态和做梦状态是符合的。也就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就是我们演戏的中场休息时间，就是可以到后台的这段时间。但 也有在其他的时间，当每个演员相当清楚的看到他是被道具所包围，我们所看到的名利前情全部都是我们的道具，我们所以为的最重要的那些事情啊，全部都是我们的道具而已，而这些道具主要是来演戏用的。常常有人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你没办法在天堂去取银行里面的钱。对天堂的人来讲的话，银行的钱不过就像假钞票一样，而且真的如果你在天堂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在乎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就好像我们用山珍海味在祭拜我们的祖先，难道他们真的吃了吗？他们吃不到啊，他们也不想吃啊，因为他们不需要吃啊。假钞票除码只有小孩子在玩家家酒的时候才需要用嘛，它不是真正的钱。名利钱情，民生利益、钱财、爱情不过是道具而已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被这些道具所包围，如果我们还执迷其中，我们大大的喊一个口号，钱是一种能量，我要赚更多钱，没有什么不好。是啊，可是你没有看清楚，你被你的道具所迷，而内心的那个爱的感受反而是真正的频率能够移动的芳华而已啊。只有我们的频率改变，我们才可以从各个次元当中去旅行。当你回到更高的频率当中，你才不会在乎这些道具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好像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在乎你在梦中娶了哪个人当老婆，或者是得到多少钱吗？你做了梦啊，你得到很多钱，你有很多房子啊，或者是嫁了好老公，娶了好老婆啊，可是当你醒过来，你会怎么说呢？哎呀，那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啊。那难道我们在物质世界不是一种梦而已吗？我们只是在粒子的世界，在这个频率之内，我们以为它是很重要，可是意识的频率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是频率，我们的思想是振动，而人格是频率，人格是振动，而层面是频率，层面是振动，而振动跟频率它跟波形是有关的，是一种意识能够移动的方式。如果各位以波形，以意识的频率，以振动的方式去了解人生跟梦境，去了解意识、潜意识跟无意识，去了解 mental 跟psychic， 去了解这里赛斯所说的人生的转世纪跟我们所谓的内在自己，或者是去了解我们的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假如你用频率、用波这种概念去了解，各位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吸引一堆跟我们的内心想法一样的人在身边，为什么我们会过这样的生活，因为那是一种频率啊，那频率就是一种振动方式啊，那振动方式自然会引振动方式的人事物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啊。而我们在辨识任何其他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朋友，也是以他的振动方式去了解这个人的人格啊。如果他并不存在物质世界的话，比方说你有一个死去的亲人，你识别他，你是用什么方式识别他呢？你是用名字识别他吗？不是啊。你用他的形象识别他吗？不是啊。你用他的身体识别他吗？不是啊。你用什么方式识别到他呢？你在梦中，你怎么知道你梦中的那个人是你的老爸，是你的老妈呢？你怎么知道呢？他的长相不是他原来的长相啊，那为什么你知道是他呢？是振动频率吗？是由他的振动方式，每个人的人格他拥有一套振动的方式，这个振动的方式是在这个宇宙间的唯一的署名印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甚至每个人活在人世间，我们也有自己一套完完全全跟任何其他人不同的振动方式，就好像我们的手指印跟任何其他人的手指印都不同，因为有一种振动方式是属于我这个人格的署名印记。也就是今天如果在舞台上表演我们的 戏剧的话，每个人都有他的戏码，这个戏码就是他们的署名印记，就是他的意识震动的不同方式。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用精神性纤维把我们的很多的思想经验围在一个精神性的范围里面，我们叫做组织囊，对吗？这个组织囊难道不是一种振动频率方式吗？你把它围在一个组织囊里头，是不是这个组织囊有它的组织囊的振动方式？围起来就是一个总体的振动方式，层面、层次、实相世界，它也是围下来的一种振动方式啊，它并没有真正的界限，但是有界限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振动方式。我们说人有无限的可能性，那这个无限的可能性指的又是什么呢？也是指你的振动方式啊，你的振动方式当然可以改变啊，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有一种署名印记的时候，有一个我们个人很特殊性的独一无二的一种振动方式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不同的频率嘛。我们在所有的人几亿人、几百亿人、几千亿人当中去识别一个我们完完全全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的亲人的话，我们用什么方式识别他呢？是用他的振动频率啊。锣或者是针，它有没有一个振动频率？整体的所有转世纪联合在一起的一种振动频率方式，好，这个全部的振动频率呢围在一个组织胶囊里面，这样的组织胶囊叫做鲁伯跟耶瑟。那我们每个个人，比方说你叫阿西或叫阿花，这个阿西跟阿花也有你个人的振动频率啊，只是这个阿西跟阿花呢，它存在于它内在一个整体的更多的振动频率当中，而这个整体的振动频率呢，它会包含跟阿花跟阿西蛮接近的振动频率的补偿方式。所以对每个人来讲的话，你有你的小的振动频率，而更大有更大的存有，而存有有它的振动频率。通常我们在讲通灵，如果用英文字来形容通灵，我们也是用 channeling 嘛，一种振动的频道。所谓的频道就是一种振动方式啊，这个振动方式可以小到你跟别人的这个频道方式不同，比如说我用我的频道方式，而他用他的频道方式，所以我们水火不相容，或者是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对某个层面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的频率方式跟别的世界的频率方式的振动也不一样啊。那因为振动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听得到、了解得到，或者是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思考或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换一个不同的振动频率，就好像我们开了另外一个电台一样。你开了电台干什么呢？你今天开了电台，像我们现在在讲赛斯的小小电台，我开一个小小电台是因为我准备先讲1001个课程，透过1001个夜晚。那为什么叫天荒夜谈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谈的资料不在这个物质层面上，它是多次元的。既然是多次元，它就是天上才有的资料，是天荒的，是上一层层次拥有的资料，所以叫天荒。所谈的事情是有关于天荒方面的事情。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美国，美国是在西荒，尤其是洛杉矶又在美国的西荒，那么西荒不就是西荒极乐世界吗？不就是天荒吗？一个人归西了，不就是他归天了吗？这是开玩笑的，因为我还活着，我还在物质实相的频率之内。那么一个人的生命，它既然是一种频率、一种振动方式的话，它不会老是在这边振动啊。它一定，既然是振动的话，它一定在振动一个层次之后，它会以另外一种振动方式来振动。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透过我们所谓的 psychic 连接到我们的梦境，而对梦境的状况又很熟悉，在我们人生计码的中场的时段呢，我们跑到后台去，然后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被道具所包围。那当我们看透了名利前情都是道具的时候，那一个人的洞察力就突然间会穿破戏剧表面的实相，原来我在演戏。 有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讲说，哦，不要入戏太深，拜托，入戏一定要深啊，就好像你今天玩电脑游戏，你不专心打电脑吗？不会的，孩子在打电脑哈，说真的比我们在做事情都还要更专心一致，所以入戏一定要深。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游戏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演戏啊，所以所说的入戏不要太深，还不如说呢，我们可以了解自己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多次元人格的话，你要怎么入戏再深多好的，越深越好，因为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入戏能深啊，你入戏深才能够把戏演得好啊。大家一定知道当年在拍埃及艳后的那个女主角，她要求不要用假的地毯，她要真的红地毯，而且是高级的红地毯。那导演觉得这不是太花钱了吗？可是这个女主角觉得，如果你用那种情况，会让我觉得我真的是在宫中，而且我真的是埃及艳后。所以各位朋友，好，如果玩电脑的小朋友必须要完全全神贯注在他的戏中的话，我们也是啊，只是这里所提到的在中场时间啊，我们在休息时间我们可以放松自己，所以在放松当中入戏很深，而且越深越好，因为我们不深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嘛。就好像我经常在讲说，你喝一杯酒，人家品酒员在喝酒跟你在喝酒，如果你喝那一杯酒是几千块美金的美酒，你喝只是乌龟吃大麦，你觉得哦很好喝，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酒它真正的味道在哪里，因为我们像喝茶一样在喝酒。谈到喝茶，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台湾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回台湾去买台湾的乌龙茶，然后我就打电话到我熟悉卖给我茶的那个店里面，我买很多茶，就拿到洛杉矶之后呢，才发现那个茶根本没有茶味道，我怎么冲都没有味道。然后他告诉我说，哦，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啊，所以茶很薄，你必须要泡五分钟十分钟再喝才有味道。以前那种喝茶的热气似乎就没有了，因为茶必须要是一种甘醇的味道，尤其在晚上上课的时候呢，如果有一杯好茶那不晓得有多好。所以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有没有更贵的茶，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些钱，然后可不可以喝到以前那种茶。他说不是钱的问题啦，现在的茶都是这种样子啊。好，他说呢，就算你再付我一倍的钱，你现在喝的茶也差不多跟现在的茶没有差很多。他跟我说要到过年有冬茶，因为冬茶天气比较冷，所以冬茶会比较香比较纯，这又是我买茶的创造性的有不同的体验。原来春茶跟冬茶是差这么多的。我记得我以前泡茶大概都是在一分钟吧，现在要泡五分钟，而且五分钟还没有一分钟的茶香浓。所以现在就干脆把茶叶放在茶杯里面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会品尝茶啦，我们家里的茶就是把茶叶放在茶壶里面嘛，然后就放一整天啊，要喝茶的时候再到茶壶里面去倒茶，没有说像什么喝老人茶用195度的热水泡一分钟然后要赶快倒出来。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我们称他为茶博士，他专门会喝茶的，他所泡出来的茶还真的是蛮香的。即便连喝茶，即便连喝个酒，我们都要全神贯注。各位，我们的人生怎么可能不全神贯注而能够有好好的体会呢？我们根本就不要怕问题，因为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根本就不要怕挑战，因为我们就是要这个挑战。我们根本就不要告诉自己说，哎呀，入戏不要太深了，不是那样，我们入戏要越深越好。可是我们在入戏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不只有拥有这样的人生，那如果碰到问题的时候再来好好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尤其今天所提到的 如果以中场休息时间到后台去看答案，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去考试，而你认识那个老师，那个出题的老师你很熟悉，你在考试之前可以到他家里面去看明天要考什么材料啊。赛斯告诉我们作弊的方法，你要演什么戏，你可以到后台去看。什么时候到后台去看呢？做梦的时候，而不是说我们是在做梦了。有时候我们骂别人说你做梦啊，意思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其实你做梦啊才是可能的啊。其实当我们在谈到想象力创造力的时候呢，做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各位曾经来参加过我的创造力工作坊，就知道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梦境，那简直是太重要的一个方法了。因为刚才提到了，做梦是一个改变频率到后台去了解我们所演的戏剧，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计码的一种方式。可以偷看题目，然后偷看的题目知道自己会演什么戏的时候，再好好去演它嘛。什么不要入戏太深啊，什么水母漂啊，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都是非常好的广告用词。但是有一点别扭，我今天既然要来品酒，我就要好好的品酒。我今天想要喝好茶，我就用我的舌尖专心的去品尝那个茶的味道。我今天既然不是物质世界的人格而已，那我今天来到物质世界，我就是想品尝物质经验。那么我为什么不好好入戏深一点呢？我不但要入戏深，我要好好品尝我的人生的经验。不是要把整个肚子灌满的酒，灌满的茶，而是要好好的去品尝那份酒。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每一次我们在聚餐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讲说啊，我的食量不多。其实后来我就慢慢了解他为什么食量不多，因为他好好的去品尝他的食物。大瑞也一再强调，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东西不是那么多，身体需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而且好好的给他身体所要的东西，好好去品尝我们的食物，而不是要吃一大堆。我们到buffet去可能吃的肚子都快撑死了，可是却没有真正尝到真正的美味，因为我们没有在品尝食物的味道，我们在品尝食物的数量，是数量而不是味道。赛斯在这里说，这不表示我们现在在演戏这个戏不是真的，或不把它当真。各位有没有看到赛斯的说话？不是不把它当真，而是要把它当真来演。但它的确表示你是在演一个角色，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演它，我们怎么可能不入戏太深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戏当真呢。我们把戏当真，我们入戏它，我们感受它，我们演活它，我们好好的创造它，这才是我们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真正目的。所以不是戏不是真的，不是不把它当真，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演一个角色，我们要演活那个角色。不过赛斯说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领悟，在一场剧的本质跟他自己的其他角色，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三次元实相当中，当背景的限制当中去实现他自己。有如此重要的制作背后有伟大的合作，而在演他的角色的时候，每个演员都首先要在三次元实相当中把他自己具体化。那么要具体化是不是要很认真呢？怎么可以入戏不深呢？除非多次元的自己将他的一部分在三次元的实相当中具体化，否则他没有办法演出。那么要具体化是不是要真的画好，要真的投入其中才有办法具体化。既然我们就是频率，我们就是振动方式，我们要把我们的频率，要把我们的振动方式放在于我们原来要演的戏的那个频率跟那个振动方式。如果你的振动方式，你的频率状态跟你要演的戏的频率状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呈现一种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杂音很多啊，就是听不清楚啊。我们是介于两个频道当中，我们的频率跟我们的价值完成不一样，那么我们会接受到很多没有办法了解的杂讯， 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演的是什么戏。所以在这里赛斯一再强调，我们既然来到三次空间，要把它具体化的话，我们一定要很真实的去感受它，去创造它。赛斯问罗说，你懂吗？罗说，我懂。然后呢，在这个实相之内，它才能引起其他情况不能出现的各种创造跟发展。也就是我们只有很认真的在演我们的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出现各种创造跟发展啊。可是他接着必须经由他自己的三次演的这个部分的另外一次表演，另外一次实现，而把他自己推离开这个系统。也就是我们好好去表演了哈，可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好几次的这样的表演，把我们推离开目前的这个系统，改变我们的频率。赛斯说呢，在他的三度空间、三度的存在当中，他以某种方式帮助了别人，那是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做到的，而他自己也会受益，而得到的在其他的情况下不能得到的发展。所以各位，尽量帮助别人，能帮尽量帮，因为这不过是伪装实相而已。其实我说真的，我真的很希望在我们的赛事的领域当中，我们在谈赛事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真的能够形成一个清流，不要完全以金钱来计算，不要每分每秒都在算一分钟要多少钱，你来跟我咨商我要多少收费，不是这个部分啦，不是钱啦，而是其实透过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会受益，我们也使别人受益，而常常会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根本本来不可能得到的发展。我们在这里上课都快上二十年了，说真的，我不会以说我来上课来拿别人的钱了，我们没有这种事情，顶多是维持这个机构还能够活着，因为我们必须要租房子，我们必须要有开销，那必须要有个实体在这边，那只要能够维持下来就好了啊。我个人在上课上这么多年，说真的已经快不晓得多少千次或万次了，尤其像最近每一天都在上课，不管再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都没有停止这个上课的内容。我真的很呼吁，尤其在这个赛事领域当中有很多非常高明的老师学得非常好，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解这个赛事在这个转世纪所提的内容，我们好好帮助别人，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让自己有很多根本本来做不到的这些发展，反而像我们在上课的这些老师们，我们要感谢这些学生。当然如果在生活上需要一份收入的话，这是很好的，这没有关系的，但不要纯粹是以钱的角度在度量一切的事情。十几年前我就是一级咨商师了，到十几年后呢，我反而不能够在本来可以上课的地方上课了。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限制。那是不是我退步了呢？当然不是嘛，我们天天都在上课，怎么可能说越上越变成不能上课呢？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控制，很多的操纵，但是在操纵跟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如同赛斯所说的，我们完全失去了自发性，完全失去了爱心啊！一个完全谈自由谈个人性的，怎么到后来变成必须要一致性才可以呢？好，赛斯在提到，我们可能的话尽可能去帮助别人发展，那在帮助别人也在帮助自己。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建议罗休息一下，在10点55分的地方。我今天其他的话说多了，所以进度又是很慢的，不过呢，我想今天还是不要把它完成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在10点55分的地方我们停下来。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天天开心，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